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25集。
不是他，可能什么都不是。但是这里出现了他的地址。在去年10月24日凌晨1点，他住在24号的邻居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了电话。这位邻居说，他出门站在院子里，准备抽根烟，然后上床睡觉。结果看见有人从艾斯林家的后墙翻了过去，出了他家院子，进了巷子。这个描述有些含糊，虽然巷子尽头有一盏路灯，但这个邻居只看到了闯入者的身影一闪而过，还是个背影。男的，中等身材，穿着深色外套。邻居说，从这个人爬墙的样子来看，可能是个中年人。他觉得那人有一头浅色头发，不过也可能是路灯灯光反射的缘故。斯托尼巴特尔那边派了几个人过去看了看，但他早已不见踪影，没有入室抢劫的迹象，所以他们推断应该是这位邻居在嫌疑人准备动手之前惊动了他。他们在安保方面给艾斯林提供了一些建议，然后就结了这个案子。
哈，我还是不知道之前在哪里遇到过艾斯林，不过这事也足够有趣，让我可以暂时忘掉不知去向的那页文件。
里面说了他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反应吗？害怕？担忧？去露西家过夜了？
没有，上面只写了居民家中装有防盗报警器和防盗锁，不过建议考虑采用带监视器的防盗系统，并且养一条狗。
他并没有采用上述任何一条建议。
罗奇想偷听，我朝他竖了一根中指，压低了声音。
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，艾斯林对这次入室事件的反应可是够冷静了。他听起来像是那种很勇敢的人吗？
他听起来倒像是那种知道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人。
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个强盗，而是那位秘密男友。你会看到的，说不定真的有这么个人。
兴奋感再一次在我体内翻涌，我把他压了下去。
不过即使真的有这么个人，也不意味着罗里法伦就是清白的。也许他发现了艾斯林脚踏两只船，而且不喜欢这样。我们去问问他吧。
等一下，我还想再查点东西。
斯蒂夫又埋头到他的电脑前。我胡乱把剩下的笔录塞进抽屉，上了锁。如果不是奥凯利今天上午搞突然袭击，这些文件本来就应该待在那儿。我把钥匙放进我的裤子口袋，然后匆匆浏览了一遍笔记本，对小组办公室有了新的理解。没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看着我发脾气，意味着他们要偷偷这么干。奎格利已经找到了他的档案，正一边读着文件，一边掏着耳朵，似乎没有预料到别人会看他，但谁知道呢？奎格利是个卑鄙小人，奥戈尔曼是只蠢猩猩，而罗奇在这两方面都出类拔萃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或者说他们所有人，都会因为把我的工作搞砸而幸灾乐祸。麦卡恩看上去总是很难受，好像他只要分心多想点别的，就会很痛苦。奥尼尔似乎还算正常，不过我不能排除任何人的可能性。这都不要紧，他们和我都知道，重点并不在于究竟是谁在搞鬼。每次都是不同的人来完成这个任务，重点在于无论是谁，我根本没有办法。
等等，
斯蒂夫压低声音说，
这儿还有点别的东西。
这次我记住了，要回话。
是吗？什么？
我想咱们需要找出艾斯林是不是在团伙犯罪组中有记录，对吧？所以我查了一下，有没有人也曾在这个系统里查过他。
我不自觉地站起身，把脑袋伸过去，想要看斯蒂夫的显示器一眼，但他迅速冲我摇了摇手， 给了我一个警告的眼神。
呆着别动，而且好吧，很显然，去年9月17日，有人在系统上查过他。
我们对视了一眼，
至少有十几个叫艾斯林·莫里斯的人吧。
艾斯林、格温德林、莫里斯，他们都生于1988年3月6日。
我的心跳加速了。
我不想这件事跟团伙犯罪组扯上关系，现在还不想。我有一个朋友，
史蒂夫说，声音小到我几乎听不见。
检索的账号是冲案组。
我们再次对视了一眼，我能感到自己的脸上挂着和斯蒂夫一样的表情，谨慎，想要弄清楚究竟需要多谨慎。
如果是谋杀案，那不管是谁都不应该对于共享信息有什么疑问吧。
斯蒂夫的脸一沉，露出警告的表情，他张嘴告诉我这样做为什么不好，而且他说的没错，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保守这个秘密，在暗中默默调查这种事。但那也丢失的审讯笔录还是让我很闹心，我一直缄口不言，在组里小心翼翼，我已经受够了。我转动转椅，面对整间办公室，在头顶打起了响指。
嘿，大家，这里。
我尽可能让语调响亮亲切。
大家把脸转过来。
窃窃私语都消失了。
艾斯林·格温德林·莫里斯生于1988年3月6日，有谁去年九月到系统上查过这个人吗？
大家都一脸茫然，有几个人摇了摇头，其他人则完全没有理会，继续做手头的事。我把椅子转了回去，重新面对斯蒂夫。
也许是某个没当班的人查的，或者……
他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置可否。
或者，就算我要渴死了，也不会有人肯撒泡尿给我喝，我知道。
我讨厌斯蒂夫变得圆滑的样子。
或者，就是因为个人事务查的，偷偷摸摸干的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·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